我们还是，虽然慕道的朋友很少，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基督的福音的道理讲清楚。我们的基督徒也可以听明白了以后，能够去向更多的慕道友来传福音，来做见证，来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天父，我们还是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来仰望主。主，你知道我们是一群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但是主，你凭着你的恩典和怜悯叫我们活过来。主啊，我们以前活在罪恶的光景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我们有的只是劳苦愁烦，我们有的是一种没有盼望的生活困境。但是你派你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救我们脱离死亡。如今有了神儿女的名分，可以称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只有在罪恶深重里边走过来的人，才知道你这位救主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求你今天你自己的圣灵不但开启慕道朋友的心，也开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门徒之人的心，好叫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本质，以至于我们可以清楚的来传讲，来清楚的来见证，也可以更真实的把福音的本质活在我们的生命里。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施恩听我们的祷告，也把我们中间几位慕道的朋友，包括这个12岁的孩子，我们都交托在主你恩典的手中。愿主你从高天伸手救他们脱离罪的捆绑，进入你恩典的荣耀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第二讲呢，讲这个什么是罪。上午的内容虽然没有讲完，但是我想基本的东西大家都已经清楚了。上午不单是旧约里边的预言指向耶稣基督，几百个预言都一一的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上午我只是举了十几个清楚的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证明耶稣就是旧约里所预言的弥赛亚，就像彼得所宣称的，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做出那样的宣告来。彼得还在其他的地方也说过，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就是这样，所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上午我还有一些内容没有讲，耶稣周围的人，他的门徒把他当作神，连那些不信耶稣抵挡耶稣的人也没有办法不把耶稣看作神。你记得在约翰福音里边，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说到，耶稣基督说，我与父，我和父，天父原为一，他们是合一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神只有一位，但是有父有子有圣灵。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当他这样讲的时候，犹太人你知道那是一个典型的一神教的一个民族，当任何人敢暗示他和上帝有一种重叠的关系，或者是有一种宣告自己是上帝，马上他们就会采取行动把你打死。所以当时什么呢，当时这个犹太人听见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打我呢？我在你们面前照着父的旨意行了许多的神迹，你们到底为哪一件事情要打我呢？他们说，我们不是为了你行神迹做善事打你， 我们是为了你本来是人，却宣告自己是神，把自己当作神来打你。你知道，当耶稣那样宣布的时候，犹太人很清楚地知道他是在宣称自己是神。所以耶稣是神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道理。除了那些之外，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见证，我们今天下午呢就不讲了。我们进入第二个方面，就是福音的本质。我不是今天上午问到，为什么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降世为人，要蒙受那样的羞辱，死在十字架上，到底是为什么？为了我们在地上的人活得更好一点，为了我们穷人更富有一些，为了一个贫穷的国家更强盛一些，为了把以色列人从罗马帝国的奴役下拯救出来，这不是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所传讲的很多信息，很多信仰上的内容都是和圣经不符的。我们以为耶稣信了耶稣，我们以为有了这个信仰在地上就是过一个好日子就完了，这是成功神学的做法。我们以为有了耶稣就是病得医治，找没工作找到工作，没有车子有车子，没有房子有房子，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内容。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罪，脱离永远的死亡。所以了解这个什么是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非常的重要了。这个我们这一期的生命与信仰登了好多的见证，其中有一篇见证是我们的刘姊妹写的，这个见证的见证人在这里，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读一读他的见证。我想对他来讲，如何脱离罪，如何脱离罪的捆绑，那是一个很真实的信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看他的见证也非常感动，这个过程就让我们看见他是经历了耶稣基督把一个罪人从这个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的那种喜乐和平安。所以罪，什么是罪？我们从圣经里边看见了罪的普遍性。什么叫罪的普遍性？一句话，我们都是罪人。圣经里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除了耶稣基督，那降世为人的耶稣，他是义人，他是完全的无罪，他是为我们成为罪的样式，然后替我们担当罪，在罪身里定了罪的罪。罗马书第八章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都是罪人，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所以你要是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是对一个人说你是罪人，你看看他是什么反应，绝对不会没有反应，他会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他会愤怒。我一开初的时候有人给我传福音说你是罪人，我心里边马上就怒气冲天，嘴上不说，心里边暗暗地骂他。你说一个人是罪人的时候，他会愤怒，因为他马上就会对号入座。你如果说他这个就默认，没有办法不默认。所以只要你说到一个人是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反应，有些反应也许我们辨认不出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上帝造人，上帝说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是神犯罪堕落之后，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是使上帝的荣耀，不是说上帝的荣耀被我们这些人改变了，我们改变不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很完整，不是改变了，但是罪的阴影好像那个墙壁上，你现在有一个东西灯光照上去，就会有一个阴影在那里。如果那是一个完整的图画，你这个阴影照上去的时候， 就是有阴影的那一部分好像是亏缺了，好像不完整了，实际上它没有改变，但是罪的阴影照上去，就好像把上帝的荣耀给亏缺了。罪是，然后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从亚当开始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我们中间有打工的人，你都有这种，你有这样的这个体会。打工你要挣钱的，对不对？你到餐馆里面打工，洗盘子洗碗，到时候不给你钱，你说我来给你们做义工吧，那你不会去。你可以到教会做义工，到基督教福音机构做义工，餐馆里边你要去挣钱，你说我在这干一天就走的时候不拿工钱，你不会干的。罪这个东西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在所有人的生命中，就像一个打工仔一样，他打工他是要收钱的。所以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是什么意思呢？平时这个罪在你的生命里边呢，带去就是使你没有平安，使你没有喜乐，使你有罪的捆绑，使你有淫乱的意念，使你有偷盗的意念，使你有骄傲的意念。然后这不是结束，最终他会给你算总账，算总账就是夺取你的生命。所以罪的工价、罪的工钱、罪的工资就是死亡。罪就是这么厉害，所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从亚当那里入了世界，我们所有的人都继承了这种罪。一会儿我讲一讲什么叫罪的本，罪的内容。死是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的普遍性。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现在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都已经活过来了。你说我今天上午没有信耶稣之前，像这个超军一样，我上午没有信之前，我也是坐在这里听，我也是早上吃饭，我也活蹦乱跳的。为什么说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呢？为什么说下午我接受了基督做我的救主，我就活过来了呢？当你没有基督生命的时候，你是一个与上帝的生命、上帝的恩典隔绝的人。罪这个东西啊，就是一种隔绝的状态，就是一种悖逆神、反叛神、与神隔绝的状态。一会儿我会再讲那个。所以你与上帝隔绝，你与耶稣的生命隔绝，你就是一个灵性上的死人。你不单要经历肉体的死亡，最后你要经历第二次的死。这个启示录第二十章那里告诉我们的，经历第二次的死才是可怕的。使徒约翰看到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启示录第二十章，那已经到了世界的终了，大审判就要临到了。坐在宝座上的，然后他看见有两本书打开了，一本书是生命册，凡是名字在生命册上的，每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都在生命册上，这样的人就会与主同在永永远远。另外一个册子打开了，那个册子，如果这个是生命册的话，那另外一个虽然圣经没有那样讲，但我相信那就是死亡之册。凡是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那最后都会被扔进烧在硫磺的火湖里边去，那就是第二次的死，永远的死。那个地方本来是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所以耶稣基督说那是给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可是罪人如果不悔改，当基督的恩典临到而抗拒和不悔改，最终也是选择了那样的去处。不是神给你预备了那个地方，而是你自己愿意到哪里去，这是很可悲的。为什么愿意到哪里去呢？所以人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死人，但圣经里面有一句很宝贵的话，他叫我们活过来，就是有了基督的生命。 好，我们看看罪的定义。我们是到几点钟啊？3:40啊。圣经用了很多的字来描述罪，描述罪。这些字的含义呢，这个罪的本意就是好像射出去的箭没有射中靶子一样，偏离了，偏离了。也就是说，我们罪人所活的这个人生是不合神心意的人生，偏离了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罪的含义有不中虎底，就是没有打中靶子，有破坏关系的意思。我们犯罪就是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了，破裂了，不敬虔。恶人眼中没有神，这是圣经里的话，不敬虔，反叛。圣经不断地形容那些犯罪的人是应着惊象的人，反叛。圣经中说到罪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人对神的偏离。所以罪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是存在于我们里边的一种敌对神、与神隔绝的状态，一种状态，它是一种本性，一种本性，成了人的本性了，与神隔绝，背逆神，反对神。所以今天你要是看见有不信神的人、抗拒神的人、这个反对神的人，就是里边他有这样的一种人性状态，反抗神、抗拒神、抗拒神的恩典。这个事情在我自己的生命过程中啊，在我自己的信仰过程中，我的经历、我的体验太深刻了，抗拒神、抗拒神。我妻子为我祷告，祷告那么多年，那么多的宣教士为我祷告，祷告了那么多年，不断的有人向我传福音，我自己有时候也去看圣经，但是由于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睛是看也看不见，圣经里说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心里边好像蒙了纸油一样，这个不能领悟神的话，所以呢就一直是非常非常的悖逆，非常非常的反叛。我妻子有一次跟我说，流着眼泪跟我讲，她说我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的艰难，她就劝我，她说能不能回到上帝面前，看一看神给我们开一条什么样的出路，靠自己这样挣扎，要自己做自己命运的主宰。他说你看看你的命运，哪一样事情你能主宰得了自己，能不能回到上帝面前。我说你老是在说上帝，虚无缥缈，生活是这么现实。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有孩子，孩子要喝牛奶，要吃面包，我说这些东西都是很真实的，面包牛奶是很真实的，我说上帝是虚无缥缈的。他说你的眼睛就是盯着这些，我说不盯着这些怎么办，面包牛奶都是要拿钱去买，而钱这个东西又要去挣，靠这个我们劳动去挣，挣过来赚取。我妻子就说你总是看这些东西，他说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短暂的这个时间中过完了，我们还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还有天堂，这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天堂就是永远与上帝同在，永远活在上帝的恩典中。他说我们这么相爱，他说到时候如果我去了天堂，你到哪里去。本来这个是很强烈的福音信息，给人的提醒是很强烈的，但是我像刚才说的，是我里边是一种抗拒神、反对神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我就把这些东西看为什么呢？看为是一种很好笑的东西。一说天堂，一说，我就跟他说，那你是说，你去天堂，我就要下地狱了？我说你放心好了，我说我不会下地狱的。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到时候去了天堂，我就在天堂外边搭一个小棚子，享受一种基督徒家属的待遇。 啊，后来我信主之后啊，那个时候你知道人心是何等的刚硬和悖逆啊。当我信主之后，我才发现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根本就没有一个空白地带可以让基督徒家属大棚子的。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不是永生就是永死，不是基督和神同在就是和撒旦，永远在地狱和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边受永刑，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所以后来我信主之后，我布道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给那些这个先生已经信主，妻子还不信主，妻子信主先生还不信主的，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早早的信，免得到时候天地永隔，很可怜的一种光景。你就知道罪这个东西是在人里边的一种抗拒神、敌对神、与神隔绝的状态。但是罪的历史可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从今天我讲罪的时候才开始，很长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我就不细讲了，大家都知道罪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从第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人，亚当夏娃是因着上帝的爱，为了神的荣耀，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所以人是有很崇高的这样的地位和价值。但是这种地位和价值因为人与上帝隔绝，就终止了，人从这个崇高的地位上堕落了。怎么堕落的呢？他是用神给人的一种自由的意志。你知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是创造成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你可以选择的。这个自由意志，上帝创造他的旨意是什么呢？让他选择能够爱神、顺服神、跟从神，结果人却选择了背逆上帝。自由意志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好东西，但是呢，如果使用不当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出坏事来，就像菜刀是一个好东西一样。你做饭的时候，切菜用、切西瓜用都是好的，如果你拿着这把刀去砍人的话，那就出问题了。所以自由意志是好的，可是人就用神创造的自由意志，人里边的那个自由意志选择了不信神，选择了背逆神。人犯罪，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我们布道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常常听到人说，那我们犯罪，亚当犯罪，不是因为魔鬼诱惑了他们吗？好像要把这个责任推到魔鬼那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你仔细去想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魔鬼确确实实有他恶的那个东西，他的谎言确实在那里。可是人犯罪是因为他在，你注意啊，他在魔鬼的谎言，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今天就不去看他了。第三章那里说到，这个亚当夏娃这个在伊甸园里边，魔鬼就出现，那个对不起，蛇，魔鬼的化身就出现了。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的果子吗？你看他诱惑人的时候，他不是说神岂是真说不允许你们吃园当中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他不是这样讲的，他是神岂是真说不允许你吃园中的果子吗？夏娃就说，神园中的果子可以吃，但是园当中那棵果子神说你不能吃也不能摸，他又加上了个也不能摸。所以有些姊妹啊，要特别小心，我们传话的时候总是会加上很多自己的东西。亚当夏娃就是这样，也不能摸，上帝的命令中没有说不能摸，你摸一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吃，他说不能摸，摸了就必死。然后魔鬼就说，你不一定死，上帝说你必死，他们魔鬼说你不一定死，神知道你如果吃了那个果子就会眼睛明亮，你就会像神一样。 这是魔鬼的谎言，魔鬼的谎言。但是神已经在有命令在先，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就必死。神的命令是在前，你是上帝的造物，神的命令在先，你照着神创造你的美意旨意，你应该是选择来顺服上帝的命令，而不是听魔鬼的谎言。可是他们是在，就是人是在魔鬼的谎言和上帝的命令之间做了一个选择，选择信魔鬼而不信神，选择信魔鬼说的那些话，你吃了不一定死，而不相信上帝的命令，你吃了就必死。所以他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选择顺从魔鬼而背逆神。人作为被造者，却在另一个被造者，就是蛇，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和独一的造物主神之间。你注意啊，这个犯罪是怎么犯的？在被造者和造物主之间，他自己充当了审判者的角色。他在判断神可信，神不可信，魔鬼的谎言可信，他做了一个审判者的角色。而且他的结论是什么呢？魔鬼的话可信，神的话不可信。换句话说，人把神降低到被造者的位置上，却把他自己升高到神的地位，也就是审判者的地位上。你看见了没有？原来人的堕落是和神自己把自己高升上去是有关的。你看见罪就是这样生成的，这就是罪的历史。从那个地方，圣经里刚才我们已经看见，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罪，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就很简单的讲一讲罪恶的历史，从亚当夏娃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所以第四部分我们要讲人在罪、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下。既然我们已经都是罪人，我们就是在罪、在死亡、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如果你在死亡的权势下，你就必死；你在罪的权势下，你必犯罪；你在撒旦的权势下，你心中必受撒旦的影响。所以约翰福音第8章34节告诉我们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就是罪的奴仆。你现在有没有犯罪？你要是犯罪的，你就证明你是罪的奴仆，你是罪性的奴仆，罪在你里边，罪在你里边。一有机会，你就会把它变成恶行。第3章创世纪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然后第4章里边我们就看见亚当的儿子该隐就杀了他的弟弟亚伯。所以罪性一有机会就变成了恶行了。我们今天理解一说罪，就常常把和法律上的那些犯罪连在一起。我们会说我们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我们没有偷盗，没有这些，没有那些，好像我就不是罪人一样。但是圣经里边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里是说你是罪人，所以才会犯罪。法律上是你犯了罪，所以你才是罪人。这个法官不敢见你就说你是罪人，你是罪人，他不敢这样说的，他必须有犯罪的事实才能够宣告你是罪人，你是有罪的， You are guilty， 他才能够这样说。但是在没有查清你犯罪事实的时候，没有人敢说你是犯罪，你是罪人。但是圣经指着每一个人说，指着我，指着你，指着我们众人说，你是罪人。不同的是，你是蒙恩的罪人，我是蒙恩的罪人。那些还没有蒙恩的人，他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两种不同的罪人。但是你是罪人，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都是罪的犯罪的奴仆。 然后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在死亡的权势之下，罪导致死，我们又在死亡的权势之下。然后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撒旦。凡是悖逆之子抗拒上帝的人，撒旦在他们的心中运行，掌管着他们。所以我们是在罪、在死亡、在撒旦的权势下，这就是很可怕的光景。我07年因为要开福音大会的缘故，所以我要回国跑很多的城市，一天一个地方，一天一个地方，去和当地的教会啊同工联络，跑得我很辛苦。没有，本来从这边回去有时差，就没有时间睡觉，每天睡两三个小时。所以呢，我就抓住在机场等飞机的那一会儿，这个要睡一睡。可是在机场等飞机睡觉是很可怕的。中国那个机场可不像我们在美国，它反复的呼叫。而且在美国的机场等飞机，你要是睡着了，它很有可能来这里把你叫醒。中国人因为在那个机场里边，一看 WANG 就知道是中国人的名字，哦，那个中国人在那里睡觉，说不定就是他，就可以把你叫醒。可是在中国的机场等飞机，那到处都是中国人，他叫两遍没有人答应，飞机开着就跑了，就是这样。所以我在那里睡觉，从广州到了温州，从温州再到厦门的时候，我就睡着了。睡着呼叫呼叫呼叫几声之后，还听不见我的回声，结果我就突然就醒过来了，好像是圣灵在催促我赶快醒过来一样。醒过来之后我就去问，我说有没有上飞机，他说你还在问，已经叫了你好几声了，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去。这个是只差一点，到了厦门，从厦门去郑州的时候，那个就更危险了，又睡着了。那时候睡着，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已经上了飞机了，所有的人都在飞机里等着我。我醒过来跑到门前，我说有没有上飞机，他说你还在问有没有上飞机，所有的人都在飞机里等着你。然后呢，他就用一个小的车把我拖过去拉过去，上了飞机。一上飞机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我那边一上飞机他们马上关门，一关门这边飞机开着就跑。然后我就坐下来，我就跟那个乘务员的这个脸色非常难看，非常难看，那我是可以理解的。我说非常的对不起，我说我睡着了。然后我说前边可不可以坐下来，他说你可以坐，坐下来吧。我就坐下了，坐下他就一个人在忙，然后就忙收垃圾什么的，就回来坐在那里。我就打开我的圣经来读，他说你这读的是什么，我说我这读的是圣经，圣经，基督教，你是基督徒，我说是，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说我是佛教徒，马上就给我表明他的身份，他是佛教徒。然后他就问我，他说圣经里边基督徒你们都讲些什么。我就跟他讲，我们基督徒就讲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为罪人死，讲我们都是罪人。一说都是罪人，他说不不不不，他说我不是罪人，他说他不是，他说我是一个好人，他说我是佛教徒，我这个初一十五一定要到庙里烧香的啊。他说有可能的话我都要去捐献的，我做善事。你怎么说，你们怎么说人都是罪人呢？也就是说他没有看见，他没有理解我们所说的这个罪人的意思，没有说不理解我们说罪人就是里边有一种反叛神、不信神、抗拒上帝的这种本性啊。他以为他没有犯罪，他还做了很多善事，所以你说他是罪人的时候，他很不满意。后来我就说那好吧，我说我现在拿出一面镜子来照一照你。他说什么镜子，还以为我们是这个过去中国画这个中国那个古这个古书里边那个照妖镜一样，很有和照妖镜很有一点差不多。他说你怎么照，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这里有一面镜子，我说你照一照，你照一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罪人。他说那你照吧。 我就把什么，我就把这个圣经里边的十诫拿出来了。十诫，你知道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里边，在西乃山上，这个神给这个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颁布了十诫，那个十诫也是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颁布的十诫。那个十诫就是讲到了上帝，这个上帝的一面镜子，所有的人都可以去那里照，你一照你就会发现你是不是罪人，你是不是罪人。那个十诫一二三四五，越是靠前的越重要。但是呢，我就从最后一条开始照起，我就给他念，我说我念的时候你就对照一下你自己，你就对照一下你自己。他在那儿忙得不得了，但是呢，他的心好像就是被我说的那些东西抓住了，拿着垃圾袋子，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他说我收垃圾，跑过去收收收收过来，又坐在那里说接着讲，让我接着讲。我说好吧，接着讲。十诫最后一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他说这个我没有，这个我没有。下边我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他就开始不说话了。我从后边一样一样的往前念，我说下边第这有一条是不可奸淫，不说话，不说话。我们这一期里边有一个文章，十八期，讲到一个小女孩写的见证，讲到她母亲和一个和尚的一段恋情，里边讲到了那个和尚何等的败坏。所以佛教徒和尚不可奸淫，不说话了。然后我说不可杀人，他说这一条没有做过，说这一条没有做过。我说你心里边只要有恨人的意念，你就是杀人了，因为你只要有恨人的意念，只要有可能，你只要有足够的权利。有时候我们说我恨不得他死，恨不得他死，好家伙，你要有权利在手的时候他就死了，真死了。试试看，现在在北朝鲜，如果金正日要恨哪一个人的话，你根本就活不到明天的。他有足够的权利的时候，只要里边有恨的意念，这个人就活不了，就是杀人。然后是这个，还有我就一条一条的念，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地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我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初一十五到庙里烧香，在那个这个木头、石头、这个金属各样的形象前边跪拜。我说你看看，我说你是不是罪人，不说了。又他说等一等，我再去忙，又去忙去了。忙了回来之后，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罪人，他说看来我还真是罪人呐、啊。看到没有，我真是罪人呐、啊。他说问我，他说那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圣经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说耶稣已经替你死了，你只要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承认自己是罪人，他的死的功效就可以成就在你的身上，他流的血就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最后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原来你今天赶上这架飞机是上帝要救我呀。他说本来我们的机长说一看这个人还没有来怎么办，我们走吧，大家都说走吧走吧走吧，那个机长就说再等再等再等两分钟，我们已经等了七八分钟了，再等两分钟。他说刚说完这句话你就跑来了，等了你说等两分钟你就过来了。他说原来把你等到让你上了这架飞机是神要救我呀。 我说是。后来我就要了他的电话，我把他介绍给北京的朋友。因为在那个上边他忙来忙去，我也不能带他做决志祷告。但是他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上帝可以救他。所以人是在罪、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之下，你只要拿着这些镜子一照，你就会发现自己是罪人。是罪人，一有机会你就会去犯罪。照着圣经，照着十诫，你照一照，如果你说我不是罪人，有一次我在布道的时候，我说你要是看完这些东西之后还说自己不是罪人，还坚持说自己不是罪人的，请把手举起来。我说这不是胡招，我说你只是表明你不是罪人就行了。结果没有一个人敢举手，为什么？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犯罪亏缺上帝的荣耀，更可怕的是我们在罪、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之下。好，我们前面已经看了罪的本质、罪的定义、罪的历史、罪的影响，是不是在这么可怕的光景中就没有希望了呢？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的中文圣经在下边马上接着说了一句话，中文圣经，他叫你们活过来，就是基督叫我们活过来。但是在原文里边呢，那句话不在那个地方，那句话是在后边第四节那个地方。但是翻译圣经的人太着急了，一看见这么多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赶快叫他们活过来吧，所以就把后边那句话挪到前边来了。实际上在第四节之前呢，人的光景是很可怕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也在他们中间，随着肉体的情欲行上帝所恨恶的事，本为可怒之子。你看到没有？所以圣经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在罪的权势下，在死亡的权势下，在撒旦的权势下，我们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知道吗？悖逆之子是我们罪人本性中所带出来的样式，可怒之子是罪人一定要承受上帝公义的刑罚，上帝的愤怒要落在你身上，要落在你身上。你不悔改，最终的结局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第二次的死，永远的死。所以罪人的希望在哪里呢？我在这里说，罪人的希望不在我们自己身上。你说我自己有，我自己救自己，我修行，我行善，我每天行一次善，我每天捐献一次钱，我做好事，不行，赚不来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的代价重到什么程度呢？重到唯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才能够成就。你说我把自己烧掉，我去换取神的恩典都没有用，不是行善，不是善行。所以现在很多的宗教说你要行善行善修行，这是把人给坑苦了。到最后你到这个上帝的审判天，你说我在世上行了很多的善，因为他们都劝我行善，结果为什么我现在还要下地狱呢？因为你，上帝说，因为你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因为你没有基督的生命。可怕不可怕？基督的生命怎么得着？我还要讲，罪人的希望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创造人类的上帝身上。然后耶稣这个名字就是人类希望的全部所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唯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基督，耶稣基督，今天上午我讲到耶稣就是基督，受膏者 担负着上帝拯救使命的那一位，要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流血舍命的那一位，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救拔出来的那一位。耶稣这个名字就是人类的全部希望，全部希望。刚才我们说到，在死亡罪恶权势下的那些人何等的可怜，我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些内容，我们是悖逆之子，悖逆上帝，抗拒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是可怒之子，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一群人。你看见，你听见这些东西，你就会眼前一片黑暗，因为你看不见希望。我常常跟人讲，如果基督教信仰就讲到那个地方为止，其实这就是一个罪可咒诅的信仰，因为它让人看见的只是非常可怕的光景。但是圣经在下边怎么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你注意那个然而是何等的奇妙啊，一个转折，一个极大的转折。你是没有希望的，你靠自己没有希望，你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是悖逆之子，你是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人，你的结局就是死，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就是这个样子。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叫我们从死亡过犯中活过来。所以我说这句话，翻译圣经的人急着把它拿到第一节里边去了，因为他实在不愿意看见这么多的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这句话是在后边，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着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是耶稣的意思。我是悖逆之子，我是可怒之子，我是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因为我是罪人。我承受上帝的公义刑罚，这是我该得的事。但是神因着爱我的缘故，把我挪到一边去，让另外一个人站在我的位置上。你知道怜悯的意思是什么吗？怜悯的意思就是我应该承担的刑罚，神不让我来承担，却让另外一个人来承担。但是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我的罪的刑罚，因为世人都是罪人，一个罪人不可能去承担另外一个罪人的刑罚，你知道吗？只有一个完全无罪的人才可以来承担我的刑罚。谁是完全无罪的呢？只有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圣洁和无罪，他来承担我的刑罚，为我付出罪的代价，才是可以的。所以上帝的怜悯，既有丰富的怜悯，那个怜悯是什么呢？我是悖逆之子，我是可怒之子，但是上帝把我挪到一边去，让他的儿子站在我这罪人的地位上，在十字架上为我死，替我死，代我死，替我承受了上帝对罪的刑罚和愤怒。死亡不再临到我，因为基督已经替我死了。只要我因信进入他的恩典，我就可以从基督那里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神解决罪、除去罪和赦免罪人的唯一的办法，你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办法了。今天上午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羞辱的死，十字架的死亡，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是非常羞辱的死法。但是当我们的主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时候，十字架已经有了全新的意义。明天我讲复活的时候，我会很细致地讲这个内容。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罪，除去罪，赦免罪，赦免罪人，唯一的办法，再没有别的办法。下边就是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怎么进入耶稣基督这样的恩典？怎么进入上帝的恩典？虽然明天我讲信心的时候，我会把信心的层次讲得更清楚，但是现在我还是要说，你要是进入耶稣基督的恩典，与耶稣基督发生生命上的联系，也只有一个办法，耶稣救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但是我们进入他十字架这样的救恩也只有一个，只有 一扇门，再没有其他的门。这一扇门是什么？是信心之门。信心是什么意思？信心不是我里边有一个叫做信心的东西，搞清楚这一点啊。我在没有信之前是我里边没有信心，或者是我信了就是因为我里边有信心，信心是属于我的，不是。神把信心放在你里边，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话语，你相信的人是因为听到，借着圣灵的工作，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在你的心里边开始产生一种你渴望抓住这位救主的一种冲动。不单单是冲动，还包括一个很坚定的意志上的一个决定。这些东西明天我再讲，这是信心。所以用这样的信心，上帝赐给你的信心，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圣灵，在你的里边所生出来的这个信心，抓住这位救主，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无助，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在他的面前悔改，叫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和过犯，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做主做王，你就有了永生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我简单的把它再复述一遍。罪是很可怕的，耶稣基督就是因为罪的缘故来到世上。罪的定义你看得很清楚，罪的表现你看得很清楚，罪的历史你看得很清楚，罪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影响你感受得很清楚。你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你有对死亡的恐惧。为什么？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每天都在死亡的恐惧之中。但是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来的，有了耶稣你就有了盼望。怎么拿到这个盼望，抓住这个盼望，进入这个盼望，以信心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也不单单说我是一个罪人泛泛的说，而是到他的面前清清楚楚的把自己作为罪人的这个本相，把自己在生活里边有罪人的本相和罪性所带出来的一切得罪上帝的恶行，向他陈明，让他的十字架上流的血洁净这一切的不义和过犯。那个时候你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边，那个生命带出来的是盼望，是喜乐，是生命，是恩典。同样遇到难处的时候，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那是完全不同的。同样在贫穷中，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那个生命的经历和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很不同。更重要的是，耶稣一生 在这个世上伴随着你，而且把你带进永恒，让你脱离永远的刑罚，就是这样。所以虽然我们中间只有很少的几位慕道的朋友，我还是要在这个时候借着这个机会要问你们，听了上午的道理，听了下午的这些道理，知道耶稣是神，耶稣是为救我们到世上来的，耶稣是要救你，救我，救我们大家，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一次向我们显明，基督要从高天伸手，基督就是神从高天伸下来的一只手，要把我们从罪中救拔出来，带你进入永生。这些道理你都明白，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生命的主？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还有没有？你愿意？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这位12岁的小朋友愿意接受主，你是有福气的孩子，非常有福气。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越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人生中的福气就越丰富，越甘甜。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我们还是请吴牧师带我们祷告。